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有时被称为第五本福音书，是路加福音的续集，作者是路加医生。他在第一节就做了自我介绍。有人认为路加医生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使徒行传在许多地方都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它是福音书和教牧书信之间的一个桥梁。新约圣经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缺口。有一位圣经学者曾经这样说，如果使徒行传不见了，就是没有任何书卷可以取代的。所以使徒行传非常的重要。在马太福音当中记录主耶稣最后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的复活。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是一样，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马可福音对主耶稣最后的一个记载是讲到主耶稣的升天，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是记载了主耶稣的升天。在路加福音记载了最后一件事情是关于圣灵的应许，圣灵要来。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是做这样的记载。在约翰福音记录的最后一件事情是说到主耶稣要再来，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同样的记载了主耶稣要再来。我们看到四本福音书就好像被倒入一个漏斗里面，进到漏斗里了，全部都流进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一个瓶子里面，太奇妙了。所以四个福音书就我说好像被倒进一个漏斗里面，四个福音倒进去了，流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好像一个瓶子的出现了。四福音书当中的大使命也在使徒行传里面再次的出现，有关于信徒教会的大使命。使徒行传的上面又放着一个教牧书信的梯子，所以使得使徒行传和新约的教牧书信一起来阅读，就可以增广我们的属灵的知识。因此使徒行传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于教会怎么样建立的一个历史。那么教牧书信呢，也是直接写给教会的书信。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记载了教会的开始，记载了教会的诞生，跟旧约的创世纪第一卷所记载是关于宇宙物质的起源。那么我们可以说新约使徒行传是记载了属灵的身体一个起源，就是教会的起源，可以互相的对照。使徒行传最关键的一节经文，听众朋友你觉得是哪里呢？使徒行传最关键的一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最关键的一节经文，第一章第八节，我再念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这卷书很自然的是根据这一节的经文作为区分。使徒行传的前七章，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章是记载使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展开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那么从第八章到十二章，使徒行传八到十二章是记载使徒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进行主耶稣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事工。使徒行传这件书其他的部分是分别记载的使徒借着圣灵的大能展开了主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就把福音要传到世界的地极。当然使徒行传可以说尚未完成，使徒行传传福音的工作尚未完成，只记录到保罗最后在罗马城里面他自己住了一间小房子里面，可以说那个是使徒行传的结束。 当然使徒行传传福音的事工还没有结束，因为那不是结束，因为使徒行传是记载的要继续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许主耶稣还是要盼望路加医生继续的把它写下去，也可能他正在记录你跟我靠着圣灵的大能成为耶稣基督的同工。使徒行传还没有结束，今天你我也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的事工。这是圣灵可以感动我们听众朋友也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个特色，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特色是什么呢？第一，凸显了主耶稣基督，凸显主耶稣基督离开了门徒升到天上去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开始说到主耶稣升天了，但是主耶稣的工作仍然继续，仍然主耶稣在做工，只是主耶稣改变了他做工的地方，他把他的总部搬家了。搬在哪里呢？他搬到天上。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福音大本营是在加百农，现在主耶稣的家搬到天父的右边，仍然是凸显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继续的借着圣灵做福音的工作。第二，又凸显了圣灵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差派圣灵来的，借着所差派来的圣灵，这个应许在约翰福音提过四次，圣灵是凸显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基督所应许差派来的。这个应许已经说过了，有四次，分别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节、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二十章二十二节。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又提到关于圣灵的事情。所以今天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圣灵可以说你我生活都在圣灵已经降临的时代里面。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圣灵居住在信徒的心中，也住在你我的心中。第三，使徒行传也谈到教会的能力，教会有能力，当然这是神圣灵的工作。今天教会的能力看起来不及于初代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初代教会的属灵水准相当的高，后来的教会不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使徒时代那个时候的高标准。可是当圣灵透过信徒的彰显圣灵能力的时候啊，任何的服事都可以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第四点，从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出来，使徒行传是凸显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教会，就是有形的教会跟无形的教会。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新设立的，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出现关于教会。第五，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凸显了一个地理的位置，使徒行传这卷书里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记载到罗马。那么圣经学者他们也查验过路加医生所提到的这些地名都是非常正确的。第六，使徒行传也凸显了个人的工作，个人除了群众之外，路加医生提到有110个不同的人名。所以我认为在第一个世纪一世纪结束的时候，全世界已经有上百万的信徒，上百万的人归向耶稣基督了。所以在最初的两三百年的传福音的事工，教会有一个惊人的成长，教会成长得很快。今天教会的成长显然是已经缓慢了很多，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样。第七，使徒行传也凸显了关于复活，复活，主耶稣复活是福音的中心。许多的教会，今天教会也许只有在一年只在复活节的时候谈到耶稣复活的信息。我自己在每年的八月，不管是四月八月，总会重复讲到复活的信息。许多人来到教会很想了解这个牧师是怎么回事了，他们认为我被认为说我怎么被复活耶稣复活的事情冲昏了头了。可是听众朋友你知道，在初代教会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信息是整个福音的中心跟核心，几乎是每一篇讲道都有提到关于主耶稣的复活。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他的主题也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他讲到主耶稣现在是在神的右边，复活的主耶稣 要差遣圣灵降到世界上来，这都是因为主复活了。所以你会从保罗的信息当中看见主耶稣的复活是福音书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中心点。很多人包括传道人都喜欢讲一些特别的主题，这个主题那个主题，有些人特别喜欢讲预言啊，有的讲一些其他的啊方面的主题。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的话，那我个人是建议你要只谈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主耶稣的复活。在初代的教会，每个礼拜天可以说主日都是可以说是复活节，要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到处可以听到主耶稣复活了。在马太福音27章64节啊，也提到主耶稣复活了，像马太福音27章64节所说的第八点，这是使徒行传的另外一个特色。使徒行传前半段所凸显的人物是谁呢？就是彼得。后半段所凸显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那么会忽略了其他的使徒呢？怎么会忽略了其他的使徒呢？那我认为神要强调这两个神的仆人他们的服事，也可能是基于人的理由。因为路加医生比较熟悉这两个人的服事，他对保罗彼得都比较认识，他是保罗的同工。有些人认为彼得和保罗有时他们两个人意见的看法不一致，我认为路加医生和彼得和保罗他们常在一起的，相互的聊天啊。以上这八点可以说是关于使徒行传啊当中的一些很几个特色。那么使徒行传它也是这个历史书啊，这个书名一直有人在问说它名为什么叫做使徒行传，这个书名是一个问题。那我们用的圣经就是称为使徒行传，天主教也称它为使徒行传。但是有的另外给了使徒行传一个名字，什么名字呢？是升天荣耀主的行传啊，升天荣耀主的行传，或者说是圣徒的福音，那么不同的名字。可是关键可能是在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头两节经文，我个人就提出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标题或者一个主题，使徒行传的主题。什么标题呢？就是使徒借着圣灵的能力完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是我自己提的一个标题。使徒借着圣灵的能力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前面的七章是记载使徒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进行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记载的圣灵降临的一个预备的工作，包括了简单的第一章的前言，说到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的服事，讲到主耶稣升天以及主耶稣再来的应许，那么也讲到使徒等候圣灵的降临以及主耶稣所拣选的新的使徒来取代的出卖主耶稣那位犹大的地位。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1、2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里说到前书，前书指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也是针对提亚菲罗写的。提亚菲罗是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注意，提亚菲罗的意思是神所爱的人，这叫做提亚菲罗，是神所爱的人。那么路加福音是主耶稣工作做工的开始，主耶稣开始的工作以及主耶稣的教导。那么使徒行传呢是做什么呢？是主耶稣继续他的工作和教导。今天主耶稣仍然在我们信徒当中工作，继续他的工作。那么我个人求告主带领我们这个节目，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这项福音事工的广播也能够继续做主耶稣的工作，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这样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节经文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主耶稣被接升到天上去，并不表示主耶稣的工作就停止了，他的教导停止了。现在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继续透过圣灵完成主耶稣他所继续要做的工作，就像在军中的一个命令从上面一直传递下来，主耶稣他就借着圣灵的工作，差遣圣灵透过使徒来行事。今天主耶稣基督也透过你跟我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听众朋友，你我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我们都有责任，感谢神。这里我们看到路加医生，他在这里使徒行传里面所用的句子，他第一节这个句子一直要连到一直到四节，到四节一到四节是一个完整的一句。接着我们看第三节，使徒行传一章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他受苦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复活了，透过许多的证据把自己活活的复活了显给许多人看。主耶稣在他复活之后有十次以上向人显现的一个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显现比起福音书记载的三年的服事对基督徒的影响还要重大，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复活之后他影响非常大。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保罗这样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在今天你跟我不能够面对面认识两千多年前在地上活着的主耶稣，当然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正在荣耀的天上，他是永远活着的。可惜有些教会不明白这个真理。我收到有位弟兄给我寄了一封信来说，他说他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后来发现他之前好像不认识耶稣基督，现在他觉得他不仅仅的耶稣不仅仅是活在两千多年前活在世界上的耶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他这位弟兄已经找到了活着的耶稣基督，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是他现在生命的主。主耶稣是活生生的显现给世人看。今天有许多不信的人，他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在于这个事实，复活的事实是如何，是因为他们心里面自己不信。真相是什么呢？真正的真相是随时可以看，随时我们都可以看见的。我们知道千千万万的人个别都证明了主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但是还是有人不信。听众朋友，你觉得问题在哪里的？就是在这个人心里面，因为他心里不相信。人的本性就是会逃避神，就像亚当一样，他逃避神，人背离的神。如果今天你不信，问题是在你自己，不在于圣经。圣经里面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凭据，主耶稣是活活的显明给世人看。如果你想真正的认识主耶稣，你就可以认识他，你就能认识他。问题在于你想不想，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愿不愿意真正想认识他，不在于一种理性的争辩的问题，不是理性问题，是你的意志，你的心上的问题。让我插进一项关于复活的道理，让我们听众明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这节经文常常被别人误解了。这节经文是什么呢？说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主耶稣他自己说的，我在若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啊。这个经文听众朋友我们甚至可以记起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主耶稣他自己说的，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怎么样被举起来呢？ 就是说到举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意思。不管你的怎么样来形容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我们就知道他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我们太少，很少很少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因此人就不能被吸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很好，所以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盼望听众朋友你在神面前也能够做为主耶稣做复活的见证，主耶稣今天仍然活着。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门徒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啊。这是一章四节，我再念一遍。耶稣和他门徒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这个句子这里到了这里可以说是才到一个结束。一到四节，使徒行传一章第一节到四节，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到这里才算一个完整的句子结束。使徒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现在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什么呢？要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一章第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我们看见在这里复活的主耶稣，他向门徒显现，给他门徒这些很清楚的指示，叫他们说他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么这是主耶稣的指示，要告诉他们将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过了不久之后他们都要领受圣灵的洗礼。那么这个圣灵的洗礼就是天父所应许的，他们都要领受圣灵的洗。主耶稣先前曾经已经告诉过他的门徒，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里所谈的不是关于这个浸水礼啊，这个受洗用水浸礼，这个洗礼只是一种洗礼的仪式。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洗礼，圣灵的洗。那么圣灵的洗才是我们所看重的一个真正的洗礼，真正的洗礼。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重要，这是说到我们今天圣徒的洗礼。那么圣灵的洗礼才是一个真正的洗礼，圣灵的洗会使所有的信徒成为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属于被圣灵洗礼，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成为一体，就是我们常说的教会。所以教会它不是一个房子，是信圣徒在圣灵里面施洗成为主耶稣的身体。那么这个等到我们进到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再提到有关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就看到那些人都被圣灵充满的。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要服侍神，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这些使徒包括当时被圣灵充满的是一个事实，指出神差遣圣灵来的能够行许多的奇妙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到第二章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在跟大家再仔细的来分享这个重点。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之前有没有读过关于使徒行传这个传这一卷书。这卷书已经提醒了，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说特别想到说在使徒行传这个关键的经文就在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位在主里面的儿女，我们都需要 啊，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以后啊，我们将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多明白《使徒行传》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到了第二章，我们就要特别提到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我们知道啊，圣灵充满到底是意义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借靠着圣灵，我们可以为主做工，能够看见圣灵能行出许多许多我们以前所不太了解的事情啊。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感动，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